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法国启蒙时期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说，死者之光荣不在于在世受人赞美，而在于为后人所效法。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同探索一本书最后一段旅程，挖掘当中的意涵。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在上周的栏目里，我们说到罹患渐冻人症的莫瑞教授离开了人世。在米奇跟老教授道别的那一周，莫瑞的家人都在身边，包含已经成年有各自生活的两个儿子。他们和莫瑞教授的太太夏绿蒂以及夏绿蒂的侄女玛莎轮流在莫瑞的床边守护。米奇探望莫瑞教授的两天之后，莫瑞就陷入了昏迷。11月14日周六早上，莫瑞心爱的家人离开房间一会儿，去厨房倒杯咖啡。这是莫瑞陷入昏迷以来唯一一次家人不在身边，也在这个时刻莫瑞停止了呼吸。告别是办在一个湿冷多风的早晨，夏绿蒂只邀请了一些至亲好友前来观礼，米奇是其中一位。当他看着莫瑞的骨灰盒放到墓穴里，也环视了墓园的周围，林荫绿草，山峦起伏，心中顿时想起莫瑞生前对他说的话：在我死后，换你跟我说话，我聆听。米奇试着在心里这么做，结果很高兴地发现，这番想象的对话感觉几乎再自然不过了。米奇低头望着双手，看到自己的手表，突然明白了什么，这天是星期二。告别式之后，米奇有的时候会想起再次遇到老教授之前的自己，如果可以跟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话，米奇会想要告诉他，要心胸开阔，不要受到那些张牙舞爪的价值观诱惑。你心爱的人在讲话的时候要用心听，仿佛这是你最后一次听他们讲话。不过最主要的，米奇会叫那个时候的自己赶紧搭上飞机去探望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不要等那位长者生病了再也没有办法跳舞才去。然而米奇知道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不过如果真要说米奇从莫瑞什瓦兹教授身上学到什么，那就是生命中没有什么是太迟了，生命直到最后一刻都有改变的机会。莫瑞死后不久，米奇和住在西班牙的弟弟终于取得了联系，并且做了一番长谈。米奇告诉弟弟尊重他想要保持距离的想法，米奇要的只是和弟弟保持联络，是现在就保持联络，而不是只是拥有过去的回忆。米奇希望能够在弟弟容许的范围内 尽量和他走在一道。米奇对弟弟说了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你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不想失去你，我很爱你。几天后，米奇收到了一张传真，传真的文字真的是漫无章法，一看就知道这是他弟弟一贯的风格。内容一开头劈头就说，嗨，我升级到90年代了。接着弟弟讲了几个小故事，说他这个星期做了些什么，还有几个笑话。最后弟弟是这么写的，我现在有心悸和腹泻，生命真是可悲，过几天再聊。米奇看了笑中带泪。米奇从莫瑞教授身上学到的那句话，生命中没有什么是太迟了，的确是触动人心，因为它带给了人一种希望，即使错过了很多，仍然有机会改变。可是如果只停留在这儿，可能会导向另外一种意念，既然最后都有机会，那我可以先照自己的方式活，等到最后一刻再回头不就好了。尤其把这样的观念带进了基督信仰，那就是极大的错误。例如，那与耶稣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因为在死前向耶稣认罪悔改，耶稣对那犯人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样不就是代表，不论何时，就算在最后一刻，只要我愿意回转，就有免于责罚的肯定吗？不是的。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心存侥幸，而是让人看见，救恩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怜悯，不是人临终的时候刚好赶上的机会。那位犯人是在清醒中承认自己的罪，认出耶稣的国度，并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真实的悔改。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那样清醒的时刻，以及真的能够悔改。死亡从来不是人可以预测的时间表，人以为还有以后，但生命很多时候没有保证的以后。雅各深有感触，所以他在雅各书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金宁曾经和朋友去一个地方游玩，到了某一间书店参观。两年之后，那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有一栋大楼倾斜毁坏。当我在新闻上看到现场画面的时候，熟悉的招牌映入眼帘，仔细一看，不就是我们当时进去的那间书店吗？因为大楼是结构性的破坏，所以势必要整栋拆掉。看似坚固的大楼可以一瞬间就崩坏，更何况是人的生命呢？所以圣经严肃地提醒我们，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段经文的核心不是要限制人，而是呼唤人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回应，赶快回转。如果一个人总是想着以后再说吧，那么他的心会逐渐变得迟钝，良心也会慢慢麻木，对真理的呼唤也会越来越不敏感。最后，人以为自己还有选择，其实早就已经被自己的延迟所困住了。福音不是在说等到最后一刻也可以，而是在说你现在听到了，那么现在就是恩典临到的时刻。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是现在，不是将来某一天。那么，即便环境没有改变，遭遇没有消除，你仍旧可以有一种超越这一切的信心跟平安。不是像米奇的弟弟那样的感叹， 生命真是可悲，而是感恩，生命因着耶稣而美丽。愿我们不要把耶稣的恩典当作延迟的理由，而是把现在当作回应的开始。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你使我生命美丽》。
在恩典中，你赐我生命，日日夜夜我必信靠你。在一世中，我展翅翱翔，每个呼吸为要荣耀你。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圣洁主，荣美的主，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十二张专辑最珍贵的角落当中的你使我生命美丽。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的发行是莫瑞教授的主意，说这是他们最后的论文。当几家出版社都对这个最后的论文表示兴趣的时候，莫瑞感到很高兴。虽然他生前没有办法和任何一家出版社洽谈，可是最后在米奇的协助之下，这本书在1997年出版。出书的预付款解决了莫瑞教授部分可观的医疗费负担。莫瑞死后，米奇找出了几个放着大学时期杂物的箱子，结果找到了在莫瑞的班上写的最后一篇报告，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米奇在报告封面上用铅笔写了几句话给莫瑞，提笔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教练。莫瑞教授开头的回应则是亲爱的选手。不知道为什么，往后米奇只要看到这个就会更加想念莫瑞。莫瑞教授一生所教的最后一门课是每个星期上课一次，地点在他的书房，不用教科书，科目叫做生命的意义。莫瑞用他的人生经验来教，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对米奇来说，课还继续在上，只是从莫瑞教授转到了自己继续把这份理念传递下去。米奇更加投入社区的参与以及慈善的工作，跟着贫穷或者是富有的人一起做事。最后，因为这个缘故，米奇到了海地，经营了一间孤儿院，每个月会到孤儿院造访一次。也因为如此，又过了20年，米奇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5岁的时候突然罹患了脑瘤。又一次，米奇决定定期拜访的对象被医生告知没有办法医治。只是这一次，米奇年纪比较大，小女孩年纪比较小，而他们之间没有其他人。这是米奇始料未及的开端，也是借此承接老教授遗留下来的良好传统。米奇成为了小女孩的老师。米奇和太太杰宁决定在时间跟医疗允许的情况之下，带给这位小女孩丰盈充沛的生活，教导她生命中所有真正重要的事。在小女孩和米奇夫妇相处的1年半里，小女孩睡在夫妻房间里的小床上。米奇花了很多时间在小女孩身上，而米奇觉得活着的感觉从来没有如此真实。她要继续把岁月运用在付出上，付出自己的时间， 付出自己的心，付出自己。相约星期二，原本是一段师生之间的对话，可是最后却变成了某种生命的延续。莫瑞教授用自己最后的日子活出什么才是重要的事，而米奇接下来的人生则是在回应他的领受，把这份理念传承下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可是这句话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跟付出上面，而是建立在已经领受神丰盛恩惠的基础上。福音从来不是要人靠自己努力做好人，而是承认自己的无能，接受耶稣基督爱的大能浇灌，然后予以回应，坐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跟世界所说的道德劝善并不一样。如果只是道德，我们只会聚焦在自己的判断和付出上面，并且随之而来的极大诱惑就是为此而自满。但是在基督信仰里，我们行善是因为生命被耶稣基督以极大的代价赎回，我们行善是因着体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慈爱跟怜悯，不是为了换取利益，获得社会认可，或者是称赞表扬，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行善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高举自己。所以耶稣对信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行为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而是为了让世人看见上帝的作为，进而认识神，敬拜神。并且我们行善的标准跟评价在于上帝，不是世人的眼光。即便没有人看见，只要是合神心意，在上帝眼中极为宝贵。而这个背后的基础就是上帝的爱。我们因着领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他对我们无比的慈爱跟怜悯，使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方向跟目标。基督徒所做的并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耶稣。宣教士保罗曾经对着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因此许多历史上的殉道者，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服侍、安慰、帮助在困苦和患难中的人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丑陋的大屠杀记忆就发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如今那里还保存着半吨重的人法，喷洒毒气的喷头还矗立着。1941年的2月，方济会的修士马克西莫·科尔贝被关进了这间集中营，尽管受到特别残酷的待遇，他却仍旧保有基督的温柔跟谦和，不但把没有多少的食物分给人，床铺让给人，甚至为着拘捕他的人祷告。有一位在十二区为犯人治病的医生作证说，科尔贝神父总是等其他人都诊治过之后才上前求诊。这位医师说，从我的观察，他做上帝仆人的德性和一般人不同，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习惯，与他的人格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奥斯威辛，我还没有看过其他像他这样英勇的爱人表现。1941年7月里的一个闷热的晚上，军官点名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犯人。集中营的规定是，如果不能够找回这个失踪的犯人，就要杀死十个犯人相抵。第二天早上，同一寝室的犯人在酷热的太阳底下站了一整天。那天晚上点名的时候，犯人还是没有被找到。于是司令官就到队伍中随机挑出了十个犯人。这十个人一边哭叫，一边被警卫拖了出来。其中有一名被挑到的囚犯叫做高法兰，他不禁哭喊着说，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是由当时在场的几位目睹者所写下的。 科尔贝神父静静地走出队伍，他脱下帽子站在司令官的面前。司令官愤怒地说，你到底要干什么？科尔贝神父指着那位被宣判的高法兰说，我是一位波兰的神父，我愿意代替他死，因为他有妻子儿女。在场的人都很害怕，他们相信司令官会大怒拒绝他的请求，要不然就是下令把这两个人都处死。但是司令官却沉默不语，他面对这位勇敢的神父心里想着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令人讶异的是他答应了科尔贝神父的要求。高法兰又排回队伍里，而神父则是代替他赴死。科尔贝神父跟其他九名犯人被关进挨饿牢，进去前他们必须在警卫前脱衣服，警卫残酷地嘲笑他们说，当你们再出来的时候，你们会干得像树根一样。从那时开始，这十名犯人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喝，但是科尔贝神父的英勇精神给管理这个地下室的翻译官兼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把最后这几天的情形都仔细地记录下来。警卫每天都来把死掉的犯人拖走，尽管如此，这间牢房没有哭喊声，反而是充满低声的祈祷跟歌唱声，这是科尔贝神父带领大家念圣经唱诗歌的声音。警卫不在的时候，书记就溜进来和犯人交谈安慰他们，有的时候犯人非常专心的祷告，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警卫的到来，就算他们的祈祷常常被警卫用粗暴的叫喊声打断，但仍旧无法阻止他们仰望上帝。两个星期过去，十个人当中只剩下四个人还活着。由于警卫还要用这间挨饿牢房来关其他犯人，于是他们就为四个人注射了一剂致命的石炭酸。根据书记的记录，科尔贝神父直到被注射的最后一刻仍旧在祷告。至于高法兰，他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往后每一年他都会回到奥斯威辛纪念科尔贝神父的牺牲，并且高法兰在自家后院立了一块碑，碑文是他亲手刻的，献给科尔贝神父，上面写着，这个人死了，因此高法兰可以活下来。是什么样的意念让科尔贝神父愿意为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牺牲生命？不是因为他有异乎常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于是此生他只有一件事，凡事都是为着基督而行。你我也有一位犹太夫子代替我们而死，那就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受死，我们的罪才能够被洗净，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才有重生的生命。是的，你我有一天都会死去，但是唯有面对死亡才能真实的活着。对基督徒而言，这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耶稣为我死，我为耶稣而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好丰盛，因为他我好丰盛专辑当中的我怎能不为主活。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 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弃，
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
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
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
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
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弃，
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
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
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
我将一切完全献于。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